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依然有两个环节，就是圣人小传，还有与尔撒相遇。
昨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很漂亮，很漂亮。它是一幅画来的，但是呢，它用的不是颜料，而是食物。
用食物来做一个画。
对，用食物画画，应该是可以吃的，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吃啊，很漂亮。他是用啊，我先卖个关子，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关于这个艺术家他的背后一个故事。他很年轻，年纪跟我大概差不多，也是27、28岁左右。他是意大利的一位女艺术家，毕业在一个艺术学校，已经硕士毕业。可是呢，他的教授不太喜欢他，应该说不太喜欢他的作品。就看着他的作品说，你还是不要从事艺术行业了，因为你的画没有技术，你自己本身也没有天分。他听到之后心里就很不舒服，结果他真的转行，他去做那个博物馆的职员。你觉得是很浪费那个天赋吧？
对啊，
结果他真的做了那个小小的一个职员。有一天呢，他如常去咖啡厅去喝咖啡嘛，其实心里边也是有很多忧虑在烦恼很多事情，结果就打翻那杯咖啡。打翻了咖啡之后呢，那个服务员就上前说，哎，小姐要不要帮忙帮你擦一下。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你让我一个人静一下静一下就好。其实他心情十分十分低落，觉得很委屈，觉得自己的艺术生涯就像这杯咖啡一样就一塌糊涂嘛。然后就坐在座位上面随便就拨弄一下那个咖啡嘛，弄来弄去呢，那个服务员跑到他前面说，好漂亮呢，你拨弄的咖啡好漂亮，好像一幅画一样啊。就是这一句话扭转了他那个人生，他就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艺术家，用食物去画画。
听起来很浪漫，但实际上是很悲惨的一个
事。很悲惨的故事。
但是呢，好在是这个洒掉的这个咖啡变成一个美丽的图画，完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场景。
完全没有想象得到，原来人生走到一个绝境的时候竟然可以扭转，扭成这样子也是不可思议的。
对，所以我们人遇到危机的时候呢，有的人不同的一些看法，有的人认为呢就是一个困难，一个挑战，一个终结的一个结局，但是有人认为呢这是一个转机，是一个机会。所以你怎么去看待一个事情啊？
对，有危就有机会嘛，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紧紧的抓住这个危机。因为通常碰到危机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哭了，我就会回头啊，就想放弃了，根本就没有给机会那个机会去出现。
曾经我也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做呢。后来呢，偶然间呢就看到那个人家的那个茶几啊，那个茶几上有个报纸，那个报纸在头版的那个右上角的位置写了一句话。
什么？
他说你尝试的结果呢可能是失败。
是广告来的吧？打广告。
不是，有一句名言，不知道谁写的一句话，你尝试的结果可能是失败，但是如果你不尝试的结果呢意味着毁灭。
有点像。
所以我就勇敢的去尝试，结果还真是成功了。
恭喜你啊，有点像我今天早上看的电视剧，有一个女生她想跟那个男生表白，她闺蜜就说，你去吧，你说也许会成功，但是你不说你就后悔一辈子。
哇，这是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表达。
对，完美的表达。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机会，尽管面前看似危机，但如果你真的有勇气往前走的话，或许能够像那位艺术家一样扭转你的人生啊。
对，所以在人生当中，如果你遇到困难遇到危机的时候呢，你就尝试继续走下去，看看那个结果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呢，其实跟接下来的圣人小传的主人公呢是有类似的经历的。就是优素福他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呢，他把它变成一个转机。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以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这一阵子啊，我们都在讲优素福这个圣人的故事。优素福所度过的岁月比别人更坎坷。本来呢，他以为九正在出狱后会帮助他，没想到九正善忘，在官复原职之后啊，把优素福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他在法老王面前示例，忘记了在狱中的时候优素福是怎么样来安慰和鼓励他的。又过了两年，优素福依然是过着监牢的生活，似乎再也没有任何的转机了。就在这个时候，法老王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苇中吃草，跟着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这七只比先前的七只却是又丑陋又干瘦，它们和七只肥壮的母牛一同站在河边。然后啊，七只又丑陋又干瘦的吃尽了七只肥壮的母牛，这就是法老王所做的梦了。做了这个梦之后，法老王又睡着了，他又做了第二个梦。这次的梦和先前的梦有点相同，但不是牛，而是麦子。这个梦是这样的：有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后来，这颗麦子又长出了另外的七颗穗子，这七颗和先前的七颗比较起来，枯黄细幼，被东风吹焦了。但这七只细弱的竟然吞了那七个又肥又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王做了两个梦之后就醒了，到了早晨，他心里非常的不安，因为不知道这两个梦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差人召了埃及地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希望他们能够为他解释梦的意思，但却没有人能够解释得到。这个时候，法老王身边的九正终于想起了自己在牢狱中有一个朋友，当时自己做梦的时候，这个朋友就能够正确的解释。于是九正就向法老王介绍这个朋友，他正是囚在狱中多年的优素福。法老王听见有这样的人，就差人去招优素福来，希望能够为自己解梦。原来这个才是优素福蒙主施恩的真正机会。过去多年被囚禁，优素福没有失去自己的人格，也没有失去依靠主的心，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学习。很多人都依靠主，但是当他们际遇坎坷又一直没有得到改善的时候，就很容易地放弃自己的信仰，不再信靠主了。优素福相信主的心丝毫没有一点的动摇，他深信主必赐福和施恩于他。虽然九正已经把他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是他依然的信靠主，一直等待着主的施恩。他过往的经验告诉他，主是全然可靠的，是真实的。我们唯有全然的相信主，才可以得到他的应许。在世上有谁是我们可以全然依靠而又能够拯救我们脱离那困境的呢？岂不是优素福所相信的唯一的主耶和华吗？回族朋友，你愿意更多的认识优素福的主吗？请你继续留意下一回我为你预备的圣人小传吧。
岁月悄悄地流逝又一年，走过欢笑，尝过泪水，冷暖在心间。人生如梦如幻，生命总有波澜。路是这么缠绕，那么遥， 好像飞到那想念的天，看看大海，感觉阳光，让生命灿烂，人生每一小站，多少艰难危险，浪再这么凶猛，挡不住前进的风帆，每一个脚步是渴望，每一滴泪水是期待，每一次的呐喊是挣扎。如果前方的路可以让我再选择，我仍然选择这爱。感恩，感恩，数不尽
很好听的诗歌，名字叫做感恩呐。
当你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呢，你转一个念头或者把心态转一转的时候，你发现呢是完全的另一个天空。
对，但是我刚刚听的时候我替约瑟夫擦一把冷汗的。
哦，为什么呢？
你说上一集我们讲到他为那两个官员去解梦嘛，官员尽管你说错话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而且都是在监牢里面
对，都是在监牢里，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现在是替法老解梦，
就是最大的那个国王了。
对啊，人家都说伴君如伴虎嘛。
好在是所有的人都不能为这个法老解这个梦，但是呢只有优瑟夫，而且把他说对了。
对，把他说对才是重要。我相信呢，优瑟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能够站在法老面前替他解梦，他不怕吗？解对了就变成皇帝身边的红人，解错了就变成犯人甚至死人。我相信他背后一定有很强大的力量去支撑他，告诉他你说吧。
所以呢刚才讲到那个机会或者是转机呢，这个一方面是人自己的本身的这个素质啊，另外一方面呢有主的帮助使得他能把这个梦解出来，否则谁能解这样难的梦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背后呢主来帮助他，一方面是帮他解梦，更主要的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做到这个宰相的位置。
对，你刚刚说有主的帮助我们勇敢前进的，但是我们在天经里也看到主尔撒来临的时候，他身边有很多门徒啊，跟随着他学习他的话语。可是呢，他们也有软弱的地方，就是遇到危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有的时候呢，他们遇到危机就跑掉喽。你像比如他的大门徒啊，这个就跑掉了，
大弟子了。
对
呀、
啊，然后呢，很多的门徒见到主尔撒被抓的时候呢，他们全跑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是不是
好还来不及呢？
这是不是人的本性呢？人的本事就是怕事了。
对，怕事。所以呢，结果呢，他们是逃跑。所以接下来我们在与尔撒相遇的这个主题当中呢，讲到有几个门徒呢，他们在看到主被抓的时候呢，也跑掉了。那当中怎么样与主来相遇的？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知道你可曾试过拼命地找一件东西，结果在累得满头大汗的时候，猛然发现那件的东西就在你的身边，只是因为那件的东西不起眼，所以你就没有在意，却是旁人的提醒让你清醒。比如说 明明自己戴着眼镜，却四处的找眼镜，直到别人告诉你，哎，你才恍然大悟，然后呢，和别人笑成一团。找眼镜还是小事，有些事啊，后果却是让人遗憾的。比如说，你一直想找一个人，所以呢，你找来一个人跟你一起去找你想找的那个人，结果你没有找到，反而在找寻的过程中丢失了陪你一起找的那个人。在那一刻，你才突然的发现，原来你要找的可能就是那个已经离你而去的同行者、同伴。是啊，有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清晰的目光，让我们能够看见，以至于不会错过最珍贵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实在需要旁人的提醒，才明白自己当下的境况，就像天津中的格留巴。格留巴是主尔撒十二个核心门徒之外许多跟随尔撒的门徒之一，他曾是热心的以色列的复国分子，跟随尔撒以后呢，更加笃信他就是以色列的盼望。然而呢，尔撒的受难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对于尔撒的死，他也是相当的错愕，心中啊困惑不已。复活节的早晨，格留巴和另外一个门徒离开了耶路撒冷，走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以马忤斯之路的名字呢，有温泉的意思，可是他们走在这段路上的时候，可是一点的温暖的感觉也没有，只有沉重的脚步。他们心中依然惦记着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他们最爱的主尔撒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阵子他们又刚听过空坟墓的传闻，心里感到呢惊慌又困惑。现在他们正闷闷不乐地谈论着这几天发生的事。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遇上了一位很特别的人，这个人走近他们，跟他们同行，也跟他们说话。格留巴和同伴呢，并不知道这位同行者就是尔撒。他们两个人的眼睛迷糊，没有认出尔撒。然而尔撒却知道他们的忧伤，了解他们信心低落的光景，正预备要帮助他们，安慰他们。尔撒问他们说，你们走路谈论的是什么呢？格留巴就跟尔撒述说了那几天发生的事。从格留巴的话，尔撒知道他们还没有理解尔撒复活的事，也没有接受尔撒是以色列民素来所盼望的救赎主。原来他们对尔撒的认识只限于认定他是个先知，所以向复活的尔撒介绍尔撒时说，尔撒是个先知，在主和众人面前说话做事都有能力，但被官府捉去，还被定罪死在十字架上。事情发生已经三天了，门徒正在迷惑之中，听几个妇女说他们看到墓穴看不见尔撒的遗体，又说看见有天仙显现，天仙还向他们报告尔撒复活的消息。有的门徒虽然也去了墓穴，但没有看见什么。从格留巴这些介绍有关尔撒的情况，就知道他们对于天津的了解很有限，不明白天津记载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也不懂得抓紧旧约的应许来面对当下的处境。他们对尔撒的盼望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信心几乎也要崩溃了。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 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儿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
在这个时候，复活的尔撒就跟他们边走边谈，责备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麦西哈这样受苦，有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接着他就开始跟他讲旧约，从穆撒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行进要去的乡村，渐感到疲乏，眼见太阳下了山，天就要黑了，也该是休息的时候了。但哥留巴察觉和他们同行跟他们谈论经卷的同路人有意要继续的往前走，他们就挽留他，要他一同住下，尔撒就跟他们一同住下休息。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哥留巴看见这位的同路人在谢饭完毕的时候，就拿起饼来掰开递给他们。就在那一刻，他们的眼睛开了，认出这个同行者就是尔撒。可就在他们认出尔撒的那一刻，尔撒突然不见了。原来尔撒灵体是不受物质的限制，可以超越时空的距离。尔撒的动作引起两个门徒热烈的讨论，他们亲身经历到复活主的同在同行，尔撒给他们讲解经卷，带给他们内心极大的火热。他们越明白主的话语，就越无惧眼前的难关。主的话果然是人生命的灵粮，给人属灵的热量。他们亲自与复活的尔撒相遇交谈，就更明白这位复活主的全能。复活的尔撒已经战胜了十字架死亡的酷刑，得胜了死亡的权柄，显明他真是由主所差来的。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看见门徒也在谈论尔撒的复活，也就印证他们在路上所经历的是真实的。与复活尔撒相遇的经历对哥留巴来说是相当深刻的，与复活尔撒同行同谈将成为哥留巴和他同伴一生的激励，鼓舞他和其他天路上的手足们努力完成尔撒交给他们的任务。昔日尔撒怎样的与哥留巴和他伙伴同在，今天他也怎样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行生命中的每一段路程。他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亲自地扶救我们，在眼睛模糊的时候引导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亲近他，与他同行，跟他细述我们的心事，他就会帮助我们。主尔撒已经复活，身上带着得胜死亡的印记，有什么是他不能带领我们去经过的呢？要走的路还远，愿复活主的大爱深深地激励你勇往直前。
几个门徒当他们在这个悲伤，在这个无望的当中，去回到自己家乡的路途当中，遇见了主，生命改变，而且呢，他们勇敢的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主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到危机也可以变成转机，更是呢变成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所以在人生当中，我们都可能遇到各种的困难挑战，但是当我们的心态转向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也能够经历这奇妙的恩典，我们自然有个感恩的心。
嗯，承认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跟随主的脚踪，我们已经成为信徒，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仍然会有同样的软弱。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几位门徒知道主尔萨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心里也是非常的惧怕，好像觉得我已经没有了依靠，我相信的那位主，那个老师，他现在不在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不知所措的。
对，所以呢，我们真是需要在路途当中与主来相遇啊，就像这几个门徒在那个无助的当中遇见了主，所以当他们看到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了。
对，感谢上主了解我们的软弱，了解人的不幸，但是他仍然愿意重新接纳我们，接受我们。
对，所以呢，真正的一个感恩的心是从生命开始的，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也能够在人生当中有一个极大的改变。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宰伯尔诗篇46篇1到3节。
真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因此地虽然震动，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的深处，我们也不害怕。虽然海浪翻腾澎湃，虽然山岳因波涛汹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
嗯，的确，这个环境，这个世界让我们害怕，但是这里说，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害怕，因为有主在我们旁边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盼望我们的 Dosti 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人生的经历，也跟我们提出你的建议。我们有几种的联系方式，
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手机号码呢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就能够跟我们联系了。
对，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Sebagai penebus dosa, kafarat.